好，出埃及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另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过红海。我们在介绍这故事之前，先给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过过河？我们小时候都过过河吧？有没有人游着泳过河？有啊，对吧？我小时候老过啊。有没有人游过红海？没有吧？对吧？所以就过红海，大家脑子里一想就是红海很宽，半天过不去。我一会儿讲完你就知道过红海是怎么过去。是以为好多意思的，要读圣经的时候注意一点就好。我们先做一点回顾。出埃及记主要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他们怎么从肉身从埃及这个地方呢过了红海进入旷野地，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主要针对的是怎么样从法老的权势当中脱离出来，从身份上讲怎么从奴隶变成自由人。说这个过程很简单，其实这个过程花的力量并不大，从圣经上记载的篇幅也不长，十个速要的神迹就可以把这件事搞定。那么第二部分呢篇幅很长，就是他们从红海过去以后在旷野里面绕了将近40年的时间。那么这40年里边呢，实际上上帝就让他们生活的方式发生改变，对付的问题不是外在的，是他们自身内部的问题，就要解决他们人内部自我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很难做，神让他们归向上帝，回归公义的神。他们就想着说我们埃及曾经这么干过，我们再干这有什么错误呢？整天想在世界上怎么生活。所以呢这一段过程呢在篇幅很长，在圣经里面记里面的好多故事呢也很多。好，记住这两部分，读埃及记，读埃及记基本就可以读明白了。好，我们给大家做过简介，给大家介绍过仆人是怎么预备的，主要是摩西，也给大家介绍过十大灾难，其中最后一个灾难呢就是杀长子，这个灾难是逾越节，我给大家介绍过逾越节。好，上一堂课听完以后你脑子里现在还有印象吗？关于逾越节最在你脑子里有什么印象？现在您知道了，我们中国的春联和逾越节是有关系的，不是中国人突然想起要贴春联，因为有逾越节的故事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的春联。另外呢和我们基督教今天的一个圣礼直接相关，哪一个圣礼？圣餐礼，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你看记住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出埃及记里面好多好多东西，我们要注意一点。好，我们在给大家介绍过红海之前，先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从 Google 地图里面拿的，是今天的地图啊，不是以前的地图。好，如果你看这张地图的话，你想看哪些内容？要看清这四个东西，我给大家画了四个圈，当您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脑子里把这四个部分记下来。第一，耶路撒冷在哪，这个您要就知道对吧，如果这个不知道 你没办法下边该不知道该怎么办。耶路撒冷先记住了这个地方。第二个部分要记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出发地在哪，也就是他们在埃及住在哪，尼罗河三角洲。所以要知道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他们出埃及的出发地。第三个地方大家要看清楚红海在哪。我说过红海，过红海是不是红海在哪，红海在中国呢，那错太离谱了对吧。我要知道红海在哪，下面这个部分就是红海。红海的上面有一个分叉，十字形这个分叉，那么其实这两个都属于红海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红海在什么地方。好，第四个问题可能是大家经常不注意看的，在红海的红海湾角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这个圈里面。当您看到这个圈里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好多人造工程，其中一个工程呢非常的庞大，就在苏伊士。大家知道这个工程是什么吗？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从哪过去的呢？就是从地中海经过这个小湖叫大苦湖，然后进入红海角。为什么这条运河那么重要呢？为什么这条河那么重要？因为它把整个欧洲和非洲的货物运输，那时候没有空运的时候，海运的时候直接连通了。如果这个运河不连通的话， 船到了地中海需要卸货，从陆地运到红海再装船下非洲，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条运河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它直接把地中海和红海连在一起，货物不用再下船，直接可以运过去。这就是当时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发达，当时有好多劳工在那个地方，有货物要上船要下船，那么现在不用了，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在那儿。但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地方的重点不在于苏伊士运河，重点在哪呢？如果把这里地图稍微放大一下，你能看到苏伊士运河是怎么开下来的。这个湖叫大苦湖，我把这个图再放大一点，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构，上面是大苦湖，下面是红海的角，那么中间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就是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穿过的地区。所以大家看地图的时候，你如果地图看不明白，你根本读不明白它怎么过去。一会儿我要告诉大家它怎么过去。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海边的人？从海边来的，你住在海边的话，今天这课很容易明白，对吧？住在像我一样山区长大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一个经历，我一会儿告诉你。好，现在你把圣经打开，13章第17节，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然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带着兵去上去。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这图地图以后，他们要从兰塞到达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很显然最近的路程是哪？经过地中海沿岸腓力斯地，这地方所说的腓力斯地就是这块地方，腓力斯人住在那儿，直接过去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40天左右就可以走到。那么为什么神不让他从这儿走呢？神偏偏的让他说你不要往东去，要南下。为什么要南下呢？上帝给出一个原因，说害怕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想回去。所以你读到这句话你就知道，说神干事很有他的道理的。他如果说把你做到推到一个角度的时候，他会把你的后路给你切掉，让你无路可退。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他知道以色列人进旷野以后会经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神说我提前就把后路给你断掉，有了问题你也回不去，因为他再不能过海红海回去，对吧？他游不回去了。过去前是神的神迹，回来的时候没有神迹的时候他回不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红海的重要。所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上帝让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会把我们的一些后路断掉，让你和这个世界少一点往来，要不然你会重新回到你原来的世界里去，这样是很危险的，对吧？所以这段大家知道一点。下面插一点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和我们的创世纪有关系。说摩西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爷爷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这段圣经是从创世纪的最后，约瑟死的时候，我们说约瑟比他的儿子们交代的后事里面，临终遗言里面就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把我的老骨头将来带回去，不要留在埃及。他没告诉他们说把我的钱拿上，把我的学位拿上，把我的那个埃及这个宰相的这个职位所有的这些荣誉拿上，他都没有。他说你把我的尸骨带回去。那么现在多少年了？430年以后，摩西说你把我们老祖宗约瑟的骸骨带回去。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还记得4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说过啥？有多少人能记得？看来我们记性不如以色列人好，对吧？你就知道430年以后以色列人仍然记得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把约瑟的骸骨带回应许地区，不能留在埃及地。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是一个守约的象征。好，现在回来说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呢，怎么走法呢？他们从革山地起行，革山就是埃及
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
在旷野的以撒
安营啊，以撒在哪呢？在这个地方，看到往南下，
说日间有耶和华的云柱领着他们走路，夜间呢有耶和华的火柱领着他们走，所以他们可以日夜兼程，对吧？白天也看得见，晚上也看得见。油柱和火柱总不离开他，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究竟是谁带领他们走呢？谁带他走？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说油柱不动，他敢不敢走？他不敢走。如果说火柱不动呢，他也不敢走。所以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速度是谁管的呢？上帝在管着他们的行进节奏和速度，不是他们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是上帝不走他就不敢走，上帝要走他就走。所以你往后面读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规律。所以你从这简短的这几句话里面，你就看到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只是跟着上帝的脚印在走，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你看到他们怎么走呢？南下。好，这是第一个过程啊。再往下读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回转，从比哈西路前密多和海子间对着巴利西分靠近海边安营。就这一句话大概什么意思呢？他从以撒这个地方呢往回走到密多，然后到巴利西分的海边扎营。读到这儿的时候，你能看到地图，再读这段经文，你会想到什么？说一两句，你脑子里现在想起什么东西？
预备好过
红海。你不是军事家，从这个问题里面去看，你会发现上帝让他们安营安在哪？安在海边。海边是什么意思？兵家大忌，哪有安营安在海边的？如果有追兵来是什么意思啊？前有追兵，后无退路，你敢往哪走？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安排。如果是一个军事家的话，绝对不会把你的部队安在海边。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中国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看过吗？辽沈战役的最后有一个片段，国民党指挥官在到达了辽河的海的河边上，当时林彪的那个参谋长刘亚楼是吧，刘亚楼问林彪说打还是不打，林彪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还请示啥呀，打呗，前有追兵后无退路，还问啥呢？记得不记得那个阶段辽海战役里面，你辽沈战役，你一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乃兵家大忌。为啥呢？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在这个辽河的河岸上面，大炮推不动，士兵走不动，后面有水荡，前面有共产党追着，怎么样？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是吧？辽沈战役大家都很清楚，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叫辽沈战役啊？可能不叫辽沈战役，但是在东北打的那一场战役，你就知道国民党犯了一个巨大的军事上的错误，把他的部队安营在河边。那么这个地方呢，摩西是当时的一位军事家，他是从埃及学出来的。那时候在埃及学啥呢？不是学数理化，对吧？就是怎么带兵、怎么打仗、怎么管理人，学那些东西，没有数理化，更没有电子计算机之类的。所以他学了这些东西，他知道上帝让他说我回去到海边去。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想？有没有搞错，是吧？你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有没有搞错？所以你就会读到下面的问题。这么一做的目的是干嘛呢？上法老一看说，哎呦，以色列人肯定在旷野走迷了路，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儿，他们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吗？这是埃及法老看到的这个现象以后得出的结论，说他们在旷野走错路了，肯定困住了，我们去追吧。于是埃及的法老就派兵去追他们。埃及人，然后呢，耶和华怎么说呢？我要使法老的心硬，他们要追赶你们，我让法老在这全军呢，要在你们的面前，我要在这上面得一场荣耀，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件事情呢，你们照样去做吧，不要太担忧。
那么你读完这几句话，你就知道上帝心中有数，对吧？上帝说：“你听我的，只管去，不要害怕，我才是那个独一的神，这事我能搞定。”埃及的大兵来了，没事。好，百姓怎么去反应呢？你带着几百万人的，这几百万人怎么反应呢？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跑了。”那法老王就说：“好，那我们去追吧。”说我们容以色列人跑了，不服我们管教，这是什么样的事呢？我们赶快去追。于是怎么追呢？跑了600个车，战车，那时候的战车啊，不是我们今天的战车，600辆。然后呢，耶和华就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他们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贸然无惧的出了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军兵、战车与军士都在海边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西峰那个地方海边安营，这就形成了当时兵家的大计局势。先有追兵，后有后无退路，形成了这种叫夹击姿势，对吧？兵学上是这么讲的吗？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开始反应了。法老临近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如果是你怕吗？你当然怕呀，对吧？你不会去跳海，又没有别的路可逃，你当然去害怕了。所以他们就向耶和华哀求，怎么说呢？他们对摩西说了，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死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干嘛呢？我们在埃及地岂没有对你说过吗？不要打扰我们，容我们在这里服侍埃及人。我们因为服侍埃及人，我们总比死在旷野要好吧？这话讲的实在不？太实在了。因为他们为啥要讲这话呢？当他们看到这种局势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绝望。他们在埃及服侍了400年，他知道埃及的军兵有多强。当时这个世界上是埃及是第一大强国，哎，那时候没有美国，对吧？更没有什么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埃及是第一大强国，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在打我们，而我们后面呢是红海，我们不敢往下跳，你把我们就带到这样一个境地，说要带我们出去，这就是百姓的反应。这个反应就像和我们今天好多的基督徒的生活一样，我们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一些极难的困境的时候呢，你会想什么？你就会想到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该怎么办呢？你会失去所有的信心。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一个人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呢，不小心从一个小台阶上掉下去，手就抓在上面，这么抓着。这个孩子对这个周围环境还是蛮熟悉，他知道下面是悬崖。但是他掉的那个地方其实底下有一个小台阶，对他并不高，但是因为他看不见，他们扒在上面看不见，他就说：“上帝啊，你赶快救我哎！”上帝跟他说：“松手。”哇，吓坏他，说：“不可能啊，我松手下去没了。”他就祷告说：“上帝，你救我啊！”他说：“上帝说松手，还是不敢松手。”直到他扒不住的时候掉下去，他往下一掉，才发现，哎呦，就这么点距离。你就看到这问题在哪呢？当人的信心，这个你自己的眼光看到你在绝望的时候，你连上帝都不会相信，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在这种困境里的人太多太多太多。当你看到你的周围的困境的时候，你连上帝都不会相信，因为已经处于绝望的状态。这就是当时的埃及人所处的处境，前有追兵，后无退路。那么这时候上帝告诉他们怎么说的呢？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施行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摩西讲的第一句话，说稍安勿躁，先静下来，别闹。下面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下面三个字是什么？ 往前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三个往前走是什么意思？下海。简单的说就是，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下我现在求啥呢？你走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我和你一起去。你说没口才，我赐你哥哥；没能力，我啥都给你，我账都给你了，神迹都行了。我现在说，我先走，下海，你下吗？敢不敢下？所以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稍微听一下，了解一下故事背景，你就知道上帝的话是有他的道理。上帝对摩西说：“这件事不用问我，我前走，我和你一起下海。”然后说：“你举起你手中的杖，水就会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如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跟着下去。”我在法老和他的乘辆马车上面要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讲得够清楚了吧？我且走下海，我会让水分开，你会在海里像走干地一样，相信不？相信不？你不敢相信，因为你从来没看过水海水分开，你从来没看过海水会瞬间变干，你看过吗？没有，所以你不会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但是上帝说，当你在绝处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命令是往前走，不要往后退。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怎么样？不能进天国。这就新约的给你教导，就这么简单。旧约里面就是这故事。好，这时候呢，在以色列人迎前行走的神的使者，注意看，神开始做工作了，转到前面的，转到后面，永柱呢也从以色列的前边转到后面，干啥呢？永柱和火柱从以色列人的前队转到后队是干嘛呢？在埃及的追兵和以色列人之间形成一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呢，就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开了。圣经说，他们两下不得相近。很有意思吧？你可以追，你可以有强大的兵，但神说你看不见目标，你不知道谁打仗，那你不没戏了吗？所以你就看上帝的作为很有意思吧？云柱、火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追兵给你挡在前面，这时候你敢不敢下海？不见得，对吧？不见得你仍然敢下海。所以圣经说明暗分明，以色列人这边是明的，埃及人那边是暗，啥都看不着，找不着目标，所以他没法行动，这样就延误了大量的时间。注意读下面的话，我们会用到刚才那张地图，他们是怎么过红海的。摩西向海伸杖，这件事是神说你要做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树立摩西的这个领导人形象。我们没有这个动作，实际上他不知道谁干的，对吧？所以这是，然后耶和华说，使用大东风。这是圣经里记载的地，什么叫大东风啊？我给大家画了一个箭头，东风是不是这么吹过来的？东风这么吹过来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
沙漠里面的热风。
一个是沙漠的热风，第二个呢？我的箭头对着那个湖，它可以把湖水往哪开，往哪吹啊？往西边吹。那么湖水吹向西边以后呢？会产生什么结果？中间的水就会水量会降低，对吧？然后说使海水一夜退去，什么意思啊？海边的人海水退去是什么意思啊？退潮，你们见过退潮吗？退潮速度很快的，对不对？如果没去过的话，到中海岸去看看。如果东风把大口湖的水往西边一吹，红海的水一退潮，往南边一退，会出现什么状况？中间就是干地，就这么简单。圣经就两句话就搞定了。耶和华使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为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两边左右做了墙根。描述够简单吗？这样你读完以后，根据这个地图你再看过海还可能不？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对上帝来说，风一吹潮一退搞定了。 那么埃及追兵怎么办呢？埃及人追着他们，法老一位的马车，这个马匹车辆和所有的马兵一看说，他们不下去了，我们也跟着下去呗。他们也跟着下去了，说到了晨更的时候，说他们过去的是不是晚上，对吧？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你知道兵一乱就意味着要败了，对吧？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使他们难以行走，以至于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水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鞭身上，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用了两个字，什么？复原。复原是什么意思啊？海边的人涨潮是吧？如果一涨潮，风不吹了，什么问题来了？逐渐的干地就淹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不是海边的人不知道，海边的人知道，一退潮以后，那个河里面那个沙子，一旦没有水的时候，那个沙子是硬的，对吧？如果一旦水上来了，哪怕那个水很薄，那个沙子是什么？你站在上面，它会自动往下泄。不相信你开个车试试。所以埃及的车一到那儿的时候呢，车轮就会掉，水流回来了，他们就无法行动。所以圣经的描述很简单，埃及人避水逃跑，耶和华就把他们推到海中，水就流回来，于是车辆人全部葬送在海底。是不是一个神迹呢？是个神迹。但是你看到的好多图画是这么画的，我认为这个画的太理想，给小孩子看的，实际的事情呢不大可能是这个样子。埃及人几百万军队从河里过的时候，一摸说，哎呦，这水强哎，不大可能会有这个现象，对不对？不大像是这个样。那更像是什么样呢？更像是这个样。这张照片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告诉你我的故事。我是山西西北人，没见过海。2001年，那是我在 Texas 工作，我有一次出差呢，到 Bar Harbor， 美国的缅因州。 Bar Harbor 在东海岸上面。 Bar Harbor 呢有一个小岛，就这个地方叫 Bar Island， Bar 岛。如果用这个普通地图看是这样，这边呢就是 Bar Harbor 的这个陆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资深的单位叫 Jackson Land， 就是我到那个单位去大概有20多天的这个培训。然后我到那儿租了一个车，我就住在这个边上这样一个宾馆里面。那一天下午呢，我一看，哎呦，这个岛上很漂亮啊，中间全是沙子，没水啊，非常漂亮。早上我就开着车呢，从这个沙子上开过去。开过去的时候一切是爽的，啥事都没有。我在那个岛上玩了半下午，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中间那个沙子就只剩下这么一两米宽了。但是我这个没有海边生活的经历，我照样就以很高的速度把车从那个海面上开过来了。当我的车开到那个快到终点的时候呢，那车就往下卸。当时旁边那个有好多的工人在那儿过来，赶快就给我连抬带推就推出去了。他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 visitor。 我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到这儿来的，哪有人在这个地方开车过这个地方的，这不要命着吗？所以我当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时候，我再读这一段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知道埃及人为啥要死在里面，而且他死在里面不需要水太大就可以让他死在里面。曾经在教会里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讲这个过红海的事儿。底下有个姐妹，老也算是老基督徒了，去过以色列。她说红海那个地方水不大哎，大概腰这么深哎，挽起裤腿就过去了，没什么神迹。她这话音刚一落，那边又有一个姐妹举手说，那就更怪了，埃及百万雄兵都淹死了，到底哪个神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你细化读一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迹但是完全是人可以明白的， 不是像人说的神迹都是人完全不能明白，不，神不会使一个神迹让人感到说哟这这么困惑，一般不会。你稍微认真读一下有海边经验，你就知道这几句话很容易明白，很简单。后来我到波士顿工作，经常去那个波士顿那儿不是一个胳膊肘那个就那个地形，我们经常夏天到那儿去下游，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退潮的时候呢去抓那个叫什么叫袋子吧，叫什么这么长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我是海北方人不懂那玩意儿。你退潮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扎翘子这么高去抓那个，我们就赤脚走在那个海岸上面，很宽敞很宽敞，那个土都是硬的。但是当那个一旦涨潮上来，上面有一寸厚的水的时候，那个全是沙子，你在那上面必须要走，你不走一会儿就下去沉下去。我就领会了这种当时这种感觉。我没去过渤海那个地方，但我去过这几个地方的经历告诉我们，圣经这一段描述非常清楚，很好理解。以色列人上帝可以让他受受命令过红海，埃及人上帝可以让他全军覆没在红海里面，没有啥奇怪的，没有啥不好解释的。
过红海，
对。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一到那里以后呢，那个水全部是两边就像墙一样，然后他们就过去，而那个追兵也跟着过去，然后呢，
然后水喝上，
水全部喝起来了。这是美国拍的电影。
电影、文学作品，包括一些绘画，都很理想化，但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它是在很现实的，是实在的经文，圣经经文，神的话语。不会让人坚定信心，不会让人产生说这么迷惑，一般不会就有这种效果。好，继续往下看，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色列人过去了，埃及人淹了，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注意看下面，看见埃及人的死守都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做的大事。一般读圣经，我要是这么给大家拍出来，你读一就知道重点在哪里，对吧？当你一行一行读的时候，你可能啥都看不见。在这地方有两个看见很重要。圣经上一直说，耶和华说，我要在这件事上让你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所做的行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这是很重要。于是呢，因为以色列人这两个看见发生了什么效果呢？他们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目的达到了吗？有什么样的果效？人们知道谁是耶和华。说耶和华不同于埃及的那些神，埃及那些神全部都败了，从来没把红海分开过，而这位神照一声红海就开了，就这么简单。第二个效果，摩西通过这件事呢，成为什么？成为以色列整个20多万这个年轻人里面的领袖人物，没有人可以挑战他，他们都知道上帝和他在一起，上帝和他同在，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需要听他的。领袖人物就这样地位得到了巩固，他是神的领袖人物，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你要挑战他就等于挑战上帝，所以摩西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确定。好，红海过去了，如果你是摩西，你想干啥？开香槟还是打啤酒？你想干嘛呢？摩西过河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一起唱一首歌，用我们今天话说是整个历史上第一部大众合唱团，就是那时候200万人在唱歌。他说的是200万的成年人，包括妇女孩子，200万在那唱歌。所以他写了一首歌，我们这首歌呢，在这个神学上把它称为摩西之歌。也我们教会也有一首那个福音敬拜诗歌，也叫摩西之歌，对吧？ 但是他选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这首诗歌如果看一下的话，大概分这么几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两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叫序曲，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简单不？就说我这个歌是写啥的呢？就写过红海这件事儿，这是序曲。下面说的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大家熟悉不？是不是有首歌用的就是这歌词？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这一部分是第一节，第一节干嘛呢？我今天说的赞美，对吧？简单的一个赞美，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站到这儿唱歌，都因为他，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要赞美，要尊崇。这第一节很简单。下面写了第二节，他说法老的兵车军兵，耶和华已经跑在海里面了，他特选的军长乘在海里面了，盐深水的淹没了他们，他们如同狮头坠在深海当中。说耶和华呀，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说耶和华呀，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在读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干什么呢？就是诗歌在描述什么？他说埃及人几十万大军，前面讲了几个酋长，几个领袖人物，这几个领袖人物已经很难查他们到底是哪些东西，但肯定是当时的带兵的，也许是司令官或者旅长团长之类的。说那些人那么厉害，现在呢在海里待着，为啥呢？你的右手一伸他们就下去了，你的右手一刷他们就砸碎了。然后说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要是发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就像烧碎河结一样。然后说你发逼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赶，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的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了。这诗歌写的怎么样？说敌人那么猖獗，你用风一吹就把他们淹没了，多简单。所以这是摩西写诗的第二节，说神有绝对的能力，大能。第三节他说耶和华说众神子中谁能像你呢？这就是和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待着，埃及人神多不多？一大堆的神啊，山上的、水里的、沟里的，啥玩意都有，青蛙啊，是不是？有那石呆不都对付那些？他说那么多的神，有哪一个人像你一样呀？谁神像你一样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右手一伸，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的百姓，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领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发抖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注意这地方提到第一个人非利士人。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第二个名字以东，第三个摩押的英雄战惊抓住，第三个名字说迦南的居民，第四个听了心都消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这里面提到四个名字，大家知道这四个都是谁呀？以东在南边，摩押在东南角，迦南是他们要进驻的地方，非利士人在哪呢？我们刚才看过，在他们的北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下面走的路的过程当中，他都要和这四组重要的人物要打交道。那么这个世界摩西就给他们事先不是写的歌里面说，我们还没到那儿呢，别怕。他们听见这件事情惊慌战惊，心都消化了，这事能不能成？能成。这就是摩西写歌的目的，所以这可以成为他的第三节。他说耶和华呀，因你的臂膀大能，他们如石头竟然不动，等候你百姓的过去，等候你所说的百姓过去。描述过红海那一段说，你领他们进去 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立的圣所。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要干什么？要进去，进去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应许地。最后叫围曲，就一句话，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你把最后一句都要重复一下，对吧？这就是围曲。红海过去了，一首200万人的大合唱唱完了，谁在听啊？谁在听？还有谁在听啊？埃及人听得见不？听不见，有可能听不见。所以你就知道这一首歌是为上帝所写的，是唱给耶和华上帝的诗歌。这就是作为一个领袖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他的作为。好，这段故事很简单，我们看到这儿就看完了。现在我们要把它大概概述一下，因为过红海这个事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圣经历史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重要的标志，第一，标志着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从奴役的身份离开，变成自由的身份，肉身脱离了埃及这个地方。第二，他们从水中过去，红海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开了，是不是？他们退不回去了，什么意思啊？从此他们成为分别的人。第三，这个世界过去了，看见，你就知道什么？知道谁是真神，哪一位是真神，你该归属于神。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给我们的信息。过红海为什么那么重要，在圣经中那么多次被引用，就是这三大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仰里面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我们基督徒信仰走出的第一步，往往不是对付你自己，而是对付你怎么样脱离你身外的世界性。如果你能够从你的身外世界性当中脱离出来，你很容易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对吧？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再对付谁呢？对付的是你自己。怎么样使你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分别为圣的人？那么你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那个分界在哪呢？就是这条红海，你不要再跨过红海回到埃及去。如果你这么做了，就会有严重后果，可能葬身于红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本质是上帝，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这是你的信仰的本质。离开世界是第一步，对付自己分别是第二步，这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信仰。你这两步都少了一步，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信仰，对不对？好多人受洗了，好像意味着从水里过去了，从来不去教会，从来不对付自己内生的东西，等于一个没有信仰的受洗的非基督徒。受洗的非基督徒概念就这么来的，受洗了什么样的基督徒生活都没有，不去对付自身内部的问题，你就是一个受洗的非基督徒，不能成为圣仰，不会走到信仰的最后。受洗了，有你的规律的教会生活，有你规律的读经生活，你在经历自我的经历当中把自己分别出来，对付你内部的东西，像走旷野一样，最后你会进家园，你才能建立起你完整的信仰，成为一个神的选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说成为基督的门徒，简单不？红海过了吗？我们都过了，我也希望大家都过了。然后我们下一章给大家开始介绍怎么样在旷野开始生活。好，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大家呢可以提问题。